贺阳，儿子贺格，弟子贺琛、司马炯、朱毅、顾协、徐痴，儿子徐灵，徐灵的儿子徐简、徐奋、徐仪，徐灵的弟弟徐孝克、鲍全、鲍行清，行清的弟弟鲍克清。贺阳，字德敛，会稽山阴人，是晋朝司空贺循的玄孙，世代以儒学显扬。伯祖父贺道养擅长占卜，曾遇到一个会唱歌的女子病死了，就为她占卜，说这不是死，天地召她去唱歌罢了。于是把土块放在她的心口上，不一会儿她就苏醒了。祖父贺道立，精通三礼，有盛名，在宋朝做官，任尚书三公郎、健康令。父亲贺损也传承了家业。贺阳年少时聪明敏捷，其朝时沛国的刘烨任会稽府丞，见到贺阳非常器重他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曾和他一起拜访吴郡的张荣，指着贺阳对张荣说，这个后生将来会成为儒者的宗师，推荐他做国子生，考中明经科，后来任太学博士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任太常丞，有司举荐他修订兵礼，被召见讲解礼的意义。武帝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下诏让他参加初一、十五的朝会，参与华林园的讲学。天监四年，开始开设武馆，任命贺阳兼武经博士。另外下诏让他为皇太子制定礼仪，撰写武经义。当时武帝正在创制礼乐，贺阳的建议大多被采纳施行。天监七年，被任命为步兵校尉兼武经博士，在学馆去世。他撰写的《礼义老庄讲书》、朝廷博士的议论数百篇、兵礼遗著145卷。贺阳对礼尤其精通，学馆中的生徒常有数百人，弟子中明经对策的达到数十人。两个儿子贺格、贺济，弟子贺琛都传承了贺阳的学业。贺格，字文明，少年时因为家境贫穷，亲自耕种供养父母，20岁时才放下农具，跟随父亲学习，精力不倦怠。有一张6尺宽的方床，思考义理不通达时，就横躺在床上，不弄通其中的含义，始终不肯吃饭。精通三礼，长大后全面研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，任兼太学博士。身高7尺8寸，仪态雍容文雅，谈吐含蓄有内涵。奉命在永福省为少林王、湘东王、武陵王三位王讲礼，后来任国子博士，在学校讲授。生徒常有数百人，出任西中郎湘东王的资义参军，兼任江陵令。湘东王在州中设置学校，任命贺格领儒林祭酒，讲授三礼，荆楚一带的士大夫听讲的很多。前后两次监管南平郡，被百姓和官吏所怀念。不久兼任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贺格极为孝顺，常遗憾自己领俸禄代替耕种，却来不及供养父母。在荆州历任郡县官职，所得的俸禄不给妻子儿女，专门打算回乡建造寺庙，以表达感恩之情。儿子贺辉风度仪表优美，能言善辩，深得贺格喜爱，比贺格先去世，贺格为他哭泣，因此患病而亡。贺济也精通三礼，官至中书黄门郎兼著作。贺琛字国宝，年幼时丧父，伯父贺阳传授他经学，一听就能通晓义理。贺阳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常说这孩子将来会英明精而显贵。贺阳去世后，贺琛家境贫穷，常往来于诸暨，贩卖粮食来供养母亲。虽然自己撑船，空闲时就研习学业，尤其精通三礼。20多岁时，贺阳的门徒逐渐有人来向他请教。起初贺阳在乡里聚徒教授，四方来学习的弟子有3000多人。贺阳在天监年间去世，到这时又聚集起来。贺琛于是在城郊建造房屋，几间茅屋，将近30岁时才开始讲授。既然世代学习理学，探究其精微之处，阐述先儒的观点，言谈清晰简洁，坐着听讲的人整天都不疲倦。湘东王年幼时治理郡事，彭城的道盖任行事，听说贺琛的好名声，派人驾车去拜访他。正好贺琛正在讲学，学有满座，听说上座突然到来，没有不为之轻动的。贺琛讲解经文没有停止， 不曾降阁取意迎合。道盖下车，高兴的就坐，便提出疑难问题，反复问答，从容不迫，一理完备。道盖感叹说：“通儒硕学，又见到了贺生。今天暂且回城，不久当屈驾相请。”贺琛完全不回答，神情颓然。道盖告诉湘东王，请求补任他为郡公曹使。贺琛以母亲年老推辞，最终坚持不受。不久遭遇母亲去世的丧事，在墓旁搭棚居住。扶丧期满仍不回家，生徒又跟从他学习。贺琛哀伤过度多年，瘦得只剩骨架，不能胜任讲授。学生们营救帮助他，才逐渐恢复学业。普通年间，太尉临川王萧红任州官，召捕他为祭酒从事。贺琛已40多岁才接受任命。武帝听说他有学术，在文德殿召见他，与他谈话后很高兴，对仆射徐勉说贺琛很有家学渊源，于是补任他为王国侍郎，逐渐升迁为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参议礼仪事务。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丞，下诏让贺琛撰写新事法，随即施行。当时皇太子议论在大功丧期结束时可以给儿子行冠礼嫁女儿，贺琛反驳议论说，诏令说在大功丧期结束时可以给儿子行冠礼嫁女儿，但不能自己行冠礼自己出嫁。推究祭文，我私下仍感到疑惑，按出嫁和冠礼的礼仪本来是由父亲完成的，没有父亲的人才可以自己行冠礼，所以祭称大功小功都以官子架子行文，并非只涉及可以为子女做，自己却不能做。小公丧期结束时既然可以自己嫁娶，而也说官子娶妇，其意更加明白。所以先列出两种服制，每次说明官子架子，在结尾句总结才显示自己娶嫁的意义。既然明确了小公可以自己娶嫁，就知道大公可以自己行冠礼了。这大概是简略表述而显示旨意。如果说因为父亲扶大公，儿子扶小公，小公扶亲，所以可以为儿子行冠礼嫁女儿，大公扶众，所以不能自己出嫁自己行冠礼，那么小公结束时并非表明父子扶制不同，不应该再说官子架子了。如果说小公的文句说可以自己娶妻，大公的文句不说自己行冠礼，所以知道自身有大公扶，不能自行家礼，只能为子女行冠礼出嫁。我认为有扶制不行家礼，本来是因为吉凶不可相犯。儿子虽然在小公丧期结束时可以行冠礼出嫁，但仍需父亲能为他行冠礼出嫁。如果父亲在大公丧期结束时可以为儿子行冠礼嫁女儿，这是对吉凶礼没有妨碍。吉凶礼没有妨碍，难道不能自己行冠礼自己出嫁？如果自己行冠礼自己出嫁对事情有妨碍，那么为儿子行冠礼嫁女儿难道可以通融？现在允许他为儿子行冠礼，而阻止他自己行冠礼，这是我所疑惑的。又诏令推论夏商小公不可娶妻，那么降服大公也不得为儿子行冠礼嫁女儿。我考虑这个旨意，如果降服大公不能行冠礼嫁女儿，那么降服小公也不能自己行冠礼自己出嫁，这样凡是降服大公小公都不能行冠礼娶妻了。即文英说降服就不可以，怎能只提夏商？现在不说降服，而特别举出夏商，确实有其意义。出嫁或出继他人，有时有在降，出继之人对本家的姊妹降为大公，如果是大夫为侍父扶丧又以尊降，则成为小公，这对冠礼嫁娶的意义没有不同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出嫁则有接受我的，出继则有传众承继，都想使这里变薄而使那里变厚，这种扶制虽降，那种扶制则加重。过去本是七亲，即使再降仍依从小公的礼制，可行冠礼可娶妻。如果妻服降为大公，大公降为小公，只是一等，降级有次第，扶丧结束时的嫁娶冠礼，所以没有不同。只有夏商的服制特别表明不娶的意义，是因为年幼体弱的缘故。妖丧的情感深厚，既没有接受他人厚重的待遇，又不同于传众给其他宗族，担心他年幼服轻突然成了杀伐简略，所以特别表明不娶，以显示本重的恩情。因此凡是降服冠礼嫁娶没有区别，只有在夏商才表明不娶，其意义如此。那么不能说大公的降服都不能行冠礼嫁娶，况且既说夏商小公， 说下商就不能通于中商上商，说小公又不兼扩大公。如果确实大公小公降服，都不能行冠礼嫁娶，上中二商也不能行冠礼嫁娶，即不应只说下商小公则不可。恐怕这不是文章原意，这又是我所疑惑的。于是采纳了贺琛的议论，加授员外散其常事，就立尚书难做，没有貂蝉官事。貂蝉官是从贺琛开始，升迁为御史中丞，参议礼仪如先前一样。贺琛生性贪吝，多次收受贿赂，家产丰厚后，买下公主的府地作为住宅，被有司弹劾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尚书左丞，参议礼仪事。贺琛前后任职期间，凡是郊庙各种礼仪，大多由他创制制定。每次觐见武帝，与他谈话，常到日影移动。所以省中有人说，上殿不下的有贺雅。贺琛仪容举止娴雅，所以当时人这样称呼他。升迁为散骑常侍，参议礼仪如故。当时武帝年事已高，任职的人掩饰奸邪谄媚，严重损害时政。贺琛起奏陈述十条，密封上奏大略内容。其中第一件事说，如今北方边境顺服，正是生聚教训的时候，而天下户口减少，确实是当今的急务。国家对于关外赋税很轻微，甚至每年长租调，动不动就积欠，而百姓失去安居，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？第二件事说，如今天下地方长官之所以都崇尚贪婪残暴，很少有清廉的，实在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使他们这样。想要使人遵守廉洁的操守，官吏崇尚清白，怎么能做到呢？如今确实应该严厉制定禁令，用节俭来引导，贬斥罢免刁氏之事，纠察弹劾浮华，使众人都知道，改变其耳目，改变其好恶，那么就容易反掌了。第三件事说，那些气量狭小的人，以诡诈竞争谋求生进，运用小聪明，追求分外的要求，把苛刻严厉当作才能，以纠察驱逐为职责，增长弊端，增加奸邪，实在由此而起。如今确实希望要求他们达到公平的效果，罢黜他们残忍愚昧的心思，那么下民安定，朝廷和顺，没有侥幸的祸患了。第四件事说，自从征伐北方边境，国库空虚，如今天下无事，而仍然日不暇给，实在是有原因的。国家疲弊，就省减事务而停息费用，事务省减就养育人民，费用停息就财富聚集。如果说小费用不足以损害财富，那么中年不会停息，认为小劳役不妨碍百姓，那么中年不会停止。奏书呈上，武帝大怒，召来主书官在面前，口头下斥责备贺琛说，朕有天下四十多年，公车尚书直言，每天听懒，常苦于繁忙，更增加昏惑。你配雕官系官寿，见闻广博，不应同于庸劣之徒，只图名字，说我能上奏言事，恨朝廷不能接受。你说如今北方边境顺服，正是生聚教训的时候，而百姓失去安居，是地方长官的过错。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，纵然不能全善，也不能都恶。你可以分明指出那些人。你说应该用节俭引导，又说达到至道的人一定以淳朴素朴为先。这话很好。孔子说，自身正，不下命令也能施行。自身不正，即使下令也不听从。朕断绝房事三十多年，不与女人同屋睡觉也三十多年，住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宫廷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。天生不饮酒，天生不喜欢音乐，所以朝中私下宴会从未奏乐。朕三更出来处理政事，根据事情多少，事情有时少，中午前能完成，事情多到太阳西斜才能吃饭，常日只吃一顿，或白天或夜晚，没有定时，疾病痛苦之时，有时也吃两顿。过去腰围超过十围，如今瘦削才两尺多，就腰带还在，不是虚妄之说。为谁这样做？是为了拯救万物。尚书说，股肱之臣是人的依靠，良臣是圣君的辅佐。假如朕有股肱之臣，可以成为中等君主，如今却不免居于九品之下，不令而行，只是空话罢了。你又说不奏事的部门没有，以诡诈竞争谋求生进，如今不允许外人呈报事情，在道理上可否？因为噎住而放弃吃饭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断绝呈报事情， 谁承担其责任？专任之人如何能得到？所以古人说偏听会产生奸邪，独自任用会酿成祸乱。什么才是合适的？详细奏闻。贺琛奉敕只是谢罪而已，不敢有所指斥。太清二年，任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攻陷城池，贺琛受伤未死，贼兵找到他，用车载到宫阙之下，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朱毅，劝他们打开城门接纳贼兵。王克等人责备他，哭泣着制止了他。贼兵又用车送他到庄严寺治疗。第二年，台城失守，贺琛逃回故乡。当年贼兵侵犯会稽，又抓住贺琛送往京城，任命他为金子光禄大夫。贺琛撰写的《三礼讲书》《五经志义》以及各种遗著共100多篇。儿子贺毅官至巴山太守。司马炯，字元表，是河内温县人。曾祖父司马纯之是晋朝大司农高密晋王。祖父司马让之任员外常侍。父亲司马谢精通三礼，在齐朝任职，官至国子博士。司马炯年轻时继承家业，勤奋专精，手不释卷。沛人刘烨是儒者宗师，赞赏他的学问，对他非常赏识友好。他与乐安人任访交好，任访也推重他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下诏命通晓儒家经典的人制定五礼，有人举荐司马炯修撰家礼，他被任命为尚书祠部郎。当时开始制定礼乐，司马炯的建议大多被采纳施行。他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每逢吉凶礼仪，当时名如明山宾、贺阳等人有疑问不能决断的，都从他那里取得定论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天监十六年，出任宣义南康王长史，代理辅国以及石头树军事。司马炯虽然担任外官，但奉敕允许参与文德、武德二殿的长明问讯，不限日期。后升任晋安王长史，去世。晋安王命继室宇坚吾收集他的文章，编为十卷。他所撰写的《家里遗著》共116卷。朱毅，字彦和，是吴郡钱塘人。祖父朱昭之以学识见解在乡里著称。叔父朱谦之，字楚光，以义烈闻名。朱谦之几岁时，生母去世，朱昭之将他暂时安葬在田边，被同族朱佑芳放火焚烧。同母姐姐秘密告诉他，朱谦之虽然年幼，便哀痛的像守丧一样，长大后不肯婚娶。齐朝永明年间，他亲手杀死朱佑芳，然后到县衙自首。县令申灵绪上表奏报，齐武帝赞赏他的义举，担心有人报复，便派朱谦之跟随曹武西行。即将出发时，朱佑芳的儿子朱毅在金阳门等候，并杀死了朱谦之。朱谦之的哥哥朱训之就是朱毅的父亲，又刺杀了朱毅。有关部门上报此事，武帝说这些都是义举，不可追究，全部赦免了他们。吴兴人沈以听说后感叹说，弟弟为孝而死，哥哥为义而殉，孝友的节操都集中在这一门了。朱训之字楚灵，有志向节操，著有变相论。幼年时顾欢见到他感到惊异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他在齐朝任职，官至吴平令。朱毅几岁时，外祖父顾欢抚摸着他，对他的祖父朱昭之说，这个孩子不是寻常之气，一定会光耀你的门户。十余岁时喜欢聚众赌博，颇为乡里人担忧。等到成年便改变志向，跟从老师学习。梁朝初年开设武馆，朱毅专心师从博士明山宾。他家中贫困，以抄书为业，抄完便诵读。他遍览五经，尤其通晓易，涉猎文史，兼通杂役，下棋、书法、算术都是他所擅长的。20岁时出都城拜访尚书令沈约，沈约面试他便开玩笑说，你年纪轻轻，为何如此不廉洁？朱毅迟疑未理解他的意思，沈约便说，天下只有文采、棋艺、书法，你一下子全占去了，可以说是不廉洁了。不久他上书建议建康英设置御司，与廷尉相当，诏令交付尚书详议，被采纳。按旧制25岁才能脱去平民服装做官，当时朱毅正好21岁，特地下诏提拔他为扬州一曹从事使。不久下诏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， 五经博士名山宾上表举荐朱毅，他年纪尚轻，但品德完备老成，独处时没有散漫的想法，在暗处有面对宾客的神色，气宇宏大深沉，神采仪态高峻，如金山万丈，攀登未及，如玉海千寻，俯视映照，深不可测。加上如规章新着，警组出购，触及便发铿锵之声，遇到采撷便能生发。观察他的诚信品行，不只是时事之意所稀有，若让他担负重任远行，必有千里马的效用。武帝召见他，让他讲说《孝经》《周易》的义理，非常喜欢他，对身边人说朱毅确实与众不同。后来见到明山宾说，你所举荐的人非常得当，于是召他入直西省，不久兼任太学博士。同年武帝亲自讲《孝经》，让朱毅执经诵读，升任尚书仪曹郎，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后来任中书郎，当时正值秋天，刚授官时有飞蝉正落在朱毅的五官上，当时人都认为这是蝉耳的征兆。升任太子右卫帅。普通五年，梁朝大举北伐，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派使者请求献帝归附，诏令有关部门议论虚实。朱毅说，自从王师北讨，攻克俘获接连不断，徐州地盘逐渐削弱，都愿意归顺。元法僧害怕祸患，他的投降一定不是假的。武帝于是派朱毅回报元法僧，并命令各军接应，受朱毅调度。等朱毅到达，元法僧遵奉朝廷旨意，如朱毅所策划的那样。朱毅升任散骑常侍。朱毅相貌魁梧，举止得体，虽然出身于书生，却很熟悉军国旧事。自从周涉去世后，朱毅代掌机密、军事谋划、方阵改换、朝廷礼仪、国家典制、诏告敕书，都由他掌管。每当四方上表奏书，各衙门文书咨询详议、请求决断的案卷堆积在面前，朱毅下笔成文，阅览事情后发表意见，纵横敏捷，不停笔，顷刻之间诸事便处理完毕。升任右卫将军，他上奏请求在颐贤堂讲述武帝的老子义，得到允许。等开讲时，朝士及僧俗听众千余人，成为一时盛事。当时城西又开设士林馆以延揽学士，朱毅与左丞贺琛轮流讲述武帝的《礼记·中庸义》。皇太子又召朱毅到玄圃讲《义》。大同八年，改任嘉寿侍中。朱博学多才，为其是上品，但贪图财货，收受贿赂，欺瞒视听，以窥测迎合君主意旨，不肯禁用贤才，罢黜恶人。四方馈赠，从不推拒，所以远近没有不憎恨他的。他在东碑建造宅地，极为美丽，傍晚回来在其中畅饮。每到黄昏，担心台门将要关闭，便引导自己的仪仗从宅地到城门，让人把持城门等待钥匙。后来声势所趋，气焰熏灼内外，家产与杨侃相等。他喜好饮食，极尽声色滋味之乐，子鹅烤鱼不曾停口，即使上朝，从车中一定携带糖果点心。而他又轻慢傲慢朝中闲事，不避贵戚。有人劝告他，朱毅说，我是寒士，遭逢机会才到今天，那些贵人都依仗先人枯骨轻视我，我若屈从他们，就会被更加蔑视，所以我先对待他们如此。自从徐勉、周涉去世后，外朝有何进荣，内行有朱毅。何进荣质朴无闻，以维持纲纪为己任。朱毅文才敏达，多方经营世俗声誉，二人行事不同，但都受到宠幸。朱毅在内省十余年，未曾被谴责。司农卿傅奇曾对朱毅说，如今圣上把政事委托给你，怎能每件事都顺从旨意，近来外面颇有些不同的议论。朱毅说，不过是说我不能见征罢了，当今天子圣明，我怎能用所听到的来冒犯天听。太清二年，朱毅任中领军，舍人职务依旧。起初武帝梦见中原全部平定，满朝称庆，非常高兴，把梦告诉朱毅说，我平生少做梦，梦见必有应验。朱毅说，这是天下将要统一的征兆。等到侯景投降，诏令召集群臣廷议，尚书仆射谢举等认为不可答应。武帝想要接纳侯景，犹豫未决，曾早起至武德阁口，独自说，我的国家如同金瓯，没有一处损伤残缺，如此太平， 如今便接受他的土地，岂是合适之举？倘若发生纷乱，后悔不及。朱毅揣摩武帝的心意，回答说：圣明君主统治天下，上应苍天，北方移民，谁不仰慕？只是没有机会，未能表达心意。如今侯景分割魏国大半，远来归顺圣朝，若不接纳，恐怕断绝将来归附者的希望。武帝深纳朱毅的意见，又被前梦所感，于是接纳了侯景。等到真阳侯战败覆没，武帝忧虑说，现在不要做成晋朝那样的事吧。不久，真阳侯从魏国派使者，述说魏国丞相高澄想要讲和，诏令有关部门定义。朱毅又提议认为和议可行，武帝听从了。同年六月，派健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出使北方通好。当时侯景镇守寿春，一律恐惧，多次启奏请求断绝和好，并致信给朱毅赠送黄金200两，又致信给治局监周世珍，让他详细奏报。朱毅收下黄金而不停止北方使者，侯景于是反叛。起初侯景谋反，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、司州刺史杨押人都多次有奏报。朱毅认为侯景孤立寄命，一定不会如此，便对使者说，鄱阳王竟不许国家有一个客人，都不予上奏。等到叛军到达板桥，派前任寿州司马徐思玉先到，请求面见皇帝。皇帝召见询问，徐思玉谎称是反贼，请求屏退左右陈述事情。皇帝将要屏退身边人，舍人高善宝说，徐思玉从叛贼中来，真假难测，怎能让他独自在殿上。当时朱毅陪坐，便说，徐思玉难道是刺客吗？为何说话如此偏激？高善宝说，徐思玉已经将林贺王带往北方，怎可轻信。话未说完，徐思玉果然拿出叛贼的文书，朱毅非常惭愧。叛贼于是以讨伐朱毅和陆燕为名义。等到侯景到达城下，又射来文书说，朱毅等人蔑视玩弄朝权，擅自作威作福，臣被谗臣陷害，想要加以屠戮，陛下诛杀朱毅等人，臣就勒马北归。皇帝问简文帝说，有这样的事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皇帝召集有关部门，将要诛杀朱毅。简文帝说，叛贼只是以朱毅等人为借口罢了，如今杀朱毅对解围无益，恰足以给将来留下画饼，如果妖分平息，再诛杀也不晚。皇帝于是停止。朱毅正受宠幸时，在朝中无人不侧目而视，即使皇太子也不能平息。到此时，城内都归咎朱毅。简文帝作四言敏乱诗，说，敏比板田，皆私分物，谋之不臧，迁我王度。又作围城赋，莫章说，比高官及厚履，并顶食而成肥，生子萧之丹地，排玉殿之精妃，陈谋谋之起卧，宣正行之福威，四郊以之多累，万邦以之未随，问豺狼其何者，访辉翼之为谁，都是指向朱毅。又皇帝登南楼望贼寇，回头对朱毅说，四郊多有壁垒，是谁的罪过？朱毅流汗不能回答，惭愧愤恨发病而死，时年67岁。下诏追赠尚书右仆射，旧立尚书官职不用于追赠。到朱毅死时，武帝悼念惋惜，正商议追赠之事，身边有逢迎朱毅的人，便起奏说，朱毅平生所愿是得到执法官职，皇帝依从他平素的志向，特别给予这一追赠。朱毅居于权要之位30余年，善于迎合君主旨意，所以特别受到宠任。历任官职从员外常侍到侍中，4个官职都带雕尾官饰，从右卫律到领军，4个职位都享有仪仗，近代没有这样的事。朱毅和儿子们从朝沟列宅到清溪，其中有台池珍玩，每到闲暇之日与宾客游玩，四方馈赠，财货堆积，他性情吝啬，不曾有施舍。厨房中珍馐美味常常腐烂，每月往往丢弃10几车，即使儿子们别房也不分给。所撰写的礼义讲书以及一注文集共100余篇。儿子朱素官至国子博士，次子朱润任司徒院，都遭逢战乱而死。顾协字正礼，是吴郡吴县人，晋朝司空顾和的60孙，幼年丧父，随母亲在外祖父家长大。 外从祖右光禄大夫张勇曾携带内外孙只有虎丘山，顾邪当时几岁，张勇抚摸他说，孩子想玩什么？顾邪说，孩儿正想以石为枕，以流水漱口。张勇叹息说，顾氏将因这个孩子而兴盛，等到成年，他爱好学习，以精力旺盛著称。外加朱张氏多贤达，有识人之名，内地张律尤其推重他。顾邪早年担任扬州一曹从事，被举荐为秀才。尚书令沈约阅读他的策论后赞叹道，自东晋南渡以来，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。后来担任监廷尉正。太尉临川王萧红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掌管书记事务，并让他侍奉西封侯萧正德读书。萧正德出任巴西梓潼郡守时，顾邪被任命为所辖新安县令。还没到任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刺史史兴王萧旦资助路费，让他护送灵柩回乡。在峡江遇到风浪，同船的人都淹死了，只有顾邪的船撞到礁石得以停靠。人们都认为这是他精诚所致。张律曾向皇帝举荐他，皇帝问顾邪的年龄，张帅说他35岁。皇帝说，北方气候凉爽，40岁才强健出世，南方气候湿热，30岁就已衰老。像顾邪这样就算老了，但他是亲孝顺，交友诚信，也不能埋没在民间。你传朕的命令，召他出来。于是任命顾邪为兼太学博士，多次升迁至湘东王参军兼记事。普通年间有诏令举荐人才，湘东王上表举荐他，立即被召入朝担任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大通三年，雷电击中大行的华表，将其烧尽。健康县急速上报，顾邪认为这不是吉祥之兆，没有立即呈报。后来皇帝知道了此事，说雷电所击，一是惩罚恶龙，二是彰显朕的过失。顾邪掩盖恶事，宣扬善事，算不上忠公，因此被免职。后来担任守鸿胪卿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原任的卿舍人职务依旧。自从成为近臣，他处理繁杂机密的政务，每次有诏令文书，皇帝都先拿给顾邪看，同僚以此为荣。他在任上去世，没有被子用来入殓，世人学子都为之叹息。武帝哀悼痛惜，为他举行哀悼仪式，追赠散骑常侍，谥号为温子。顾邪年轻时清廉正直，有志向节操。当初任廷尉正时，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廷尉青菜法度想脱下短袄给他，但畏惧他的清正严明，不敢开口，对人说，我愿意脱下身上的短袄给顾郎，但顾郎是个难以被衣食打动的人，最终不敢送给他。等到他担任舍人时，同僚都经营家宅，顾邪在省中任职16年，器物、服饰、饮食都保持原样。有个门生刚来侍奉顾邪，知道他为官廉洁，不敢送厚礼，只送了2000钱。顾邪发怒，打了他20掌，从此再没有人敢送礼物。自从遭遇母丧，他便终身穿布衣吃素食。年轻时曾想娶舅舅的女儿，还未成婚母亲就去世了，服丧期满后便不再娶妻。到60多岁时，那个女子还没有嫁人，顾邪因道义而迎娶了她。晚年虽成婚，但最终没有子嗣。顾邪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文字学以及禽兽草木的知识，撰写了《异性怨》5卷，《所语》10卷，《文集》10卷，都在世间流传。徐痴，字世秀，是东海郯县人，又字世慧。祖父徐平道曾任宋海陵太守，父亲徐超之梁天健初年担任员外散骑常侍。徐痴小时候喜好学习，长大后遍览经史，写文章喜欢创新变化，不拘泥于旧体。晋安王萧纲出镇石头城时，武帝对周涉说，替我找一个人，文学才能出众，品德也好，我想让他与晋安王交往相处。周涉说，我的表弟徐痴身材相貌矮小，好像连衣服都支撑不住，但能担此任。武帝说，只要有王粲那样的才华，也不计较相貌。于是任命徐痴为侍读。大通初年，晋安王统兵北伐，任命徐痴兼宁满府长史，参赞军务。军令文书大多出自徐痴之手。晋安王入朝成为皇太子后，徐痴转任家令，兼管记，不久又兼领职。徐痴的文章风格独特，东宫官员都学习他，宫体的名称 从此开始。武帝听说后很生气，召见徐痴准备斥责他。等见到后，徐痴应对敏捷，言辞义理可观，武帝怒气便消解了。于是问他五经大义，接着问历代史书及百家杂记，最后论及佛教教义。徐痴纵横论辩，对答如流，武帝非常赞赏，更加亲近他，宠誉日益隆重。领军朱毅不高兴，对亲信说，徐老头出入两宫，渐渐逼近我的地位，我必须早做安排。于是趁机对武帝说，徐痴年老，又喜爱山水，希望到一个郡去养老。武帝以为徐痴真有此意，便召见徐痴说，新安山水极好，任房等人都曾在那里任职，你替我去治理这个郡吧。中大通三年，徐痴便出任新安太守。他为正清简，教导百姓礼义，鼓励农桑，一个月后风俗就改变了。任期届满后，担任中庶子。当时临城宫娶夫人王氏，是简文帝妃子的侄女。自晋宋以来，新婚三天后，媳妇拜见公婆，众宾客都列席观看。援引《春秋》的说法，丁丑日夫人将是到达。戊寅日，公派大夫和同宗夫人用帛相见。戊寅就是丁丑的第二天，所以礼官据此都说应当依旧礼观礼。简文帝问徐痴，徐痴建议说，以礼说天亮时赞礼者引导媳妇拜见公婆。杂记又说，媳妇拜见公婆，兄弟姊妹都站在堂下。这只是说媳妇是外宗，不熟悉礼仪，所以公婆邀请外客，婆婆带领内宾，堂下的礼仪用来完备盛大礼节。近代媳妇与公婆原本有亲属关系，不必回避。夫人是王妃的侄女，与一般婚姻不同，相见之礼我认为可以省略。简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任命他为太子左卫帅。等到侯景攻陷台城时，简文帝住在永福省，贼兵冲进来，侍卫都逃散，没有留下的人，只有徐痴独自势力不动，缓缓对侯景说，侯公应当以礼相见，怎能如此。侯景的凶威便被折服，于是向简文帝行礼。从此侯景常常畏惧徐痴。简文帝即位后，进授徐痴为左卫将军，他坚决推辞，没有接受。简文帝被囚禁后，徐痴无法朝见，因感愤气郁成疾而去世，享年78岁。追赠侍中、太子詹事，谥号为真子。长子徐陵最为知名。徐陵字孝穆，母亲臧氏曾梦见五色云化成凤凰落在左肩上，随即生下徐陵。几岁时，家人带他去见僧人释宝智，宝智摸着他的头顶说，这是天上的十麒麟啊。光宅寺慧云法师常感叹徐陵早慧，称他为颜回。八岁能写文章，13岁通晓庄子老子的义理，长大后博览史籍，能言善辩。父亲徐痴任晋安王咨议时，晋安王又引荐徐陵参宁满府军事。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后，东宫设置学士，徐陵入选，逐渐升任尚书度支郎，出任上虞县令。御史中丞刘孝仪与徐陵先前有嫌隙，据传闻弹劾徐陵在县中贪赃，徐陵因此被免职。过了很久，担任通直散骑侍郎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撰写《长春殿义记》，让徐陵作序，又命他在少傅府讲述自己写的《庄子义》。太清二年，徐陵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使北魏，北魏设馆招待。那天非常热，主客魏收嘲笑徐陵说，今天这么热，想必是徐常侍带来的。徐陵立即回答，从前王素来到这里为北魏制定礼仪，如今我来出使，让您又知道了寒暑。魏收非常惭愧。齐文襄王为丞相时，因魏收失言，将他囚禁了好几天。等到侯景入侵，徐陵的父亲徐痴已被困在围城之中，徐陵得不到家信，便吃素食，穿布衣，如同扶桑。恰逢北齐接受北魏禅让，梁元帝在江陵惩治，又与北齐通使。徐陵多次请求回国复命，始终被扣留不放，于是写信给仆射杨遵彦，没有回音。等到北魏平定江陵，北齐宋真阳侯萧明回江南做梁朝四军，才让徐陵随同返回。太尉王僧辩起初拒绝接纳萧明，萧明多次写信交涉，都是徐陵的手笔。等到萧明入朝，王僧辩得到徐陵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尚书吏部郎， 监掌诏告。同年，陈武帝诛杀王僧辩，随即进讨为宰。而人曰：徐嗣辉乘虚袭击石头城，徐陵感念王僧辩救恩，前往投奔任约。任约被平定后，陈武帝释放徐陵，不予追究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丞。绍泰二年，又出使北齐，回来后授给事黄门侍郎、秘书监。陈朝受禅后，加散其常事。天嘉四年，任武兵尚书，领大著作。六年，授散其常事、御史中丞。当时安成王陈顼任司空，凭借皇帝弟弟的尊贵地位，权倾朝野。直兵鲍僧瑞假借安成王的威风，阻挠诉讼，大臣没人敢说话，徐陵便上奏弹劾他。文帝见徐陵穿着官服，神色严肃，凛然不可侵犯，为之收敛容颜，端正坐姿。徐陵进读奏状时，安成王在殿上侍立，仰视文帝，流汗失色。徐陵派殿中郎引安成王下殿，从此朝廷肃然，升任吏部尚书，领大著作。徐陵认为梁末以来选拔授官多不得当，于是整顿纲纪，综合考核明实。当时有冒进求官、奔走竞争不止的人，他便写信宣示说：永定年间，圣朝初创，战争未息，尚无秩序，府库空虚，赏赐拖欠，白银难得，黄纸容易得到，暂且用官阶代替钱卷，意在安抚接纳，不计较多少。以致员外常侍路上并肩而行，恣意参军事尚无数，难道是朝廷典章应该如此吗？如今衣冠礼乐日益丰富，怎么还能抱着旧观念，不合情理的期望呢？我看到各位大多超越本分，还声称大受委屈，真不理解你们的高远胸怀。如果问梁朝诸领军官朱毅也是倾向，这难道超越他的本分了吗？这是天子提拔的，与选官序列无关。梁武帝说：世人说人有眼色，我偏不看范蠡的脸色。宋文帝也说：人难道没有命运吗？每次有好官缺，就想起杨玄宝。这说明清要显职，不由选官决定。既然我舔居选拔人才之位，各位贤者应深明我的用意。从此众人都敬服。当时舆论将他比作毛剑。等到宣帝入朝辅政，谋划铲除异己者，邀请徐陵参与商议。废帝即位后，封徐陵为建昌县侯。太监年间，任尚书左仆射，上表推让给周弘正、王迈等人。宣帝召他入内殿，说：你为什么坚决推辞而举荐别人呢？徐陵说：周弘正是旧藩长史，王迈在太平年间任相府长史，张种是弟相贤妻，如果选拔贤能故旧，臣应当居于其后。坚持推辞多日，才接受诏命。等到朝廷商议北伐，宣帝命推举元帅，众人倾向于淳于亮。徐陵独持异议：不对，无名彻家在淮左，熟悉当地风俗，将略人才，当今没人超过他。于是争论数日不能决定，都官尚书裴寂说：我赞同徐仆射的意见。徐陵立即接口说：不只是无名彻是良将，裴寂就是好的副手。当天诏命无名彻为大都督，命裴寂兼军事，于是攻克淮南数十州之地。宣帝因此设宴，举杯对徐陵说：奖赏你知人善任。太监七年，领国子祭酒，因公事免去侍中、仆射，不久加侍中，赐给服侍。太监十二年，任中书监，领太子詹事。因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宣帝也优礼相待，诏令江作监为他建造大宅，让徐陵在家中处理事务。后主即位后，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。至德元年去世，享年77岁，诏赠特进。当初后主拿一篇文章给徐陵看，说是别人所作。徐陵嗤笑说：完全不成词句。后主怀恨在心，到此时谥号为张伟侯。徐陵气量深远，仪容举止可观，性情又清简，不经营产业，俸禄与亲族共享。太监年间实践昌县丰邑，百姓送米到水边，亲戚中有贫困的，他都叫来让他们取米，几天就分完了。徐陵家很快陷入匮乏。府中僚属奇怪地问原因，徐陵说：我有车、牛、衣服可以变卖，别人家有什么可以卖的吗？他周济他人就是这样。少年时就崇信佛教，对经论多有阐释。后主在东宫时， 命徐灵讲解《大品经》，一学名僧从远方云集，每次讲习论辩，四座没有能与他抗衡的。他眼中有青睛，当时人认为是聪慧的相貌。自从陈朝创业，文习军书以及授膳诏册都出自徐灵之手，堪称一代文宗。他也不因此而傲慢待人，从未诋毁批评作者。对于后进，他热情接待不倦。文帝、宣帝时，国家有大手笔，必定命徐灵起草。他的文章很有变化旧体的特点，组织剪裁巧妙细密，多有新意。每篇文章一出，好事者以传抄成诵，于是流传到北周、北齐，家家都有抄本。后来遭遇丧乱，多散失，存世30卷。徐灵有四个儿子，徐简、徐奋、徐仪、徐准。徐简又名徐豹，自幼修身自立，勤奋好学，且有志向节操。汝南人周弘直看中他的为人，将女儿嫁给他。梁元帝征召他为尚书金部郎中，他时常陪侍宴饮赋诗，元帝赞赏他说，徐氏的后代又有文采了。魏军攻占江陵后，他回到建业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太建初年，广州刺史欧阳和举兵反叛，宣帝命徐简持符节前去宣谕旨意。欧阳和见到徐简，大摆仪仗卫队，言辞不敬。徐简说，吕家的事情确实已经久远，将军难道没有看到周迪、陈宝英的下场吗？欧阳和沉默不答，他担心徐简挫伤士气，不许他进城，将他安置在孤园寺。欧阳和曾出来见徐简，徐简对他说，将军已经起事，我必须回去向天子回报。我的性命虽在将军手中，但将军的成败并不在我，希望不要扣留我。欧阳和于是放他走。徐简从小路飞驰返回，宣帝于是命张昭达讨伐欧阳和，让徐简兼张昭达军。欧阳和被平定后，徐简任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后主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浔阳内史，治理严明，盗贼平息。升任散骑常侍，袭封建昌侯。入朝任御史中丞。徐简公正不阿附，尚书令江总民众一时，被徐简弹劾，后主非常信任他。贞明二年去世。徐奋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，九岁时作《孟赋》，徐灵见了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小时候写文章也不如这。任海盐令有政绩，入朝任太子洗马，生性孝顺有爱。徐灵曾病重，徐奋烧香流泪，跪着诵读孝经，日夜不停。这样过了三天，徐灵的病忽然痊愈，亲戚都说是徐奋的孝心感动所致。他先于徐灵去世。徐仪年少时聪慧机警，在陈朝任职至尚书殿中郎。陈朝灭亡后，隐居在钱塘的者山。隋炀帝征召他为学士，不久任著作左郎。大业四年去世。徐灵的弟弟徐孝恪有口才，能谈论玄理，生性极为孝顺，遭父丧时几乎哀伤过度而毁身，侍奉生母陈氏，竭尽供养之道。梁末侯景作乱，徐孝恪供养母亲，连粥都不能供给。妻子是东莞人臧氏，领军将军臧顿的女儿，容貌很美。徐孝恪就对他说，如今饥荒如此严重，供养母亲缺乏，想把你嫁给妇人，希望彼此都能活下去，你觉得如何？臧氏不答应。当时有个叫孔景行的人，是侯景的部下，带着许多随从逼着迎娶他，臧氏哭着离去，所得的谷物布帛全部给了徐孝恪的母亲。徐孝恪又剃发出家为僧，改名法整，并靠乞讨来供养母亲。臧氏也深深怀念旧恩，多次私下送东西，所以没有断绝。后来孔景行战死，臧氏在途中等候徐孝恪多日才见到他，对他说，以前的事并非我辜负你，如今已经脱身，应当回去供养。徐孝恪默然不答，于是还俗，重新成为夫妻。后来东游，住在钱塘的家邑里，与僧人们讨论佛经，于是通晓三论，每天早晚两次讲经，早晨讲佛经，晚上讲礼传，僧俗受业者有数百人。天嘉年间任善令，不是他的喜好，不久离职。太监四年征召为秘书丞，不去就任，于是吃素常斋， 持菩萨戒，昼夜讲诵《法华经》。宣帝很赞赏他的操行，后来任国子祭酒。徐孝恪每次陪侍宴饮，不吃什么东西，到宴席散时，他面前的食物却减少了。宣帝暗中记下此事，问中书舍人管兵，管兵从此观察他，见徐孝恪拿榛果放入衣袋中。管兵当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后来寻访才知道他是拿去给母亲。管兵禀告后，宣帝感叹良久，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宴享徐孝恪时，把他面前的食物都让他带回去，以供养其母。当时舆论赞美他。至德年间，皇太子入学行事殿里，百官陪列。徐孝恪讲解《孝经》，题目后主诏令皇太子面朝北致敬。真明元年入朝，任多官尚书。自晋朝以来，尚书省的官员都携带家属住在官署。官署在台城内下设，门中有隔道东西横跨道路通向朝堂。其中第一处就是都官省，西边靠近隔道，年代久远，多有鬼怪。每到黄昏时分，无故有声音光亮，有时看见人穿戴衣冠从井中出来，片刻又消失。有时门阁自开自闭。住在这里的人多死亡，尚书周阙就死在这官署。徐孝恪接替周阙便住进去，经过两年，怪异都平息了，当时人都认为是他的真正所致。徐孝恪生性清素，好施惠于人，所以不免饥寒。后主下令把石头精的税收给他，徐孝恪全部用于设斋写经，随用随进。二年任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。陈朝灭亡后，随立入长安，家中一贫如洗，生母患病，想用粳米煮粥，不能常备。母亲去世后，徐孝恪于是常吃麦子，有人赠送粳米，徐孝恪面对粳米悲泣，终身不再吃。开皇十二年，长安流行瘟疫，隋文帝听闻他的名声品行，诏令他在尚书都堂讲《金刚般若经》，不久受任国子博士，后来侍奉东宫，讲解《礼传》。十九年因病去世，享年73岁。临终时端坐念佛，室内有异常香气，邻里都感到惊异。儿子徐万载官至太子洗马。鲍全，字润月，是东海人。父亲鲍己，字景玄，家中贫困，因母亲年老去拜见吏部尚书王亮求官，王亮一见就赞叹赏识，举荐他为冲灵令。后来被明山兵举荐任太常丞。因外兄复招任太常，按制度应服司马之服的人不能互为上下级，于是改任尚书郎，最终任湘东王咨议参军。鲍全胡须很美，举止优雅，身高8尺，生性非常机警聪悟，广博涉猎史传，兼有文才。年少时侍奉元帝，任国常侍，很早被提拔任用。元帝对他说，我的文才之外没有能超过你的。后来任通直侍郎。常乘坐高篷车，随从数十人，伞盖服饰玩物很精美。路上遇到国子祭酒王成，王成怀疑不是旧日显贵，派人询问，鲍全的随从回答说鲍通直。王成感到奇怪，又想侮辱他，派人逼到车前问鲍通直是什么人，
竟能如此。
京城少年于是作为画饼，见到崇尚豪华的人就相互戏弄说鲍通直是什么人，
竟能如此，
作为笑谈。到元帝承制时，鲍全多次升迁至信州刺史。萧方等兵败时，元帝大怒，鲍全与王僧便讨伐他。王僧便说计策将如何制定，鲍全说事情如同滚汤浇雪，何须多虑。王僧便说，你说的只是文士的长谈罢了，河东王少有武略，非精兵10000人不能前往，晋陵的甲兵不久当道，还可以再申明军令，我想和你进去向元帝禀报。鲍全答应，到王僧便按先前所说禀报时，鲍全默然不接话。元帝大怒，于是将王僧便带上刑具，当时人把鲍全比作利己。鲍全独自征讨长沙，久攻不下。元帝于是列举鲍全20条罪状，写信责备他说面如冠玉，还以为是木偶，须似未毛，突然绕嘴。于是从狱中启用王僧辩代替鲍全为都督，派舍人罗仲欢率领斋帐300人与王僧辩一同前往。到长沙后，派人对鲍全说，罗舍人奉令送王进陵来。 抱拳很惊讶，环顾左右说，得王敬陵帮助我经营筹划，贼寇不足平定了。于是服侍坐席坐着等待。王僧便进来后背对着抱拳坐下说，抱郎，你有罪，令旨让我所拿你，你不要以旧交情相期许。命罗仲欢拿出令书给抱拳看，将他锁在床下。抱拳神色自若，毫无惧色，说，延误王师，甘愿认罪，只恐后人更思念抱拳的糊涂罢了。王僧便表情很不平，抱拳于是陈述延误之罪。元帝不久恢复他的官职，命他与王僧辩等人东进，在颍州进逼少林王。颍州平定后，元帝以世子萧方珠为刺史，抱拳为长史，代理州府事务。萧方珠见抱拳温和懦弱，每次有咨询陈请都不采用，让抱拳趴在床上当马骑，在他衣服上写自己的姓名，于是州府中人都欺侮他。侯景秘密派将领宋子仙人约袭击他们。萧方珠与抱拳不体恤军政，只以赌博饮酒为乐，说贼寇怎么能到。不久传告的人多了，才下令关门。呈现时贼寇抓住萧方珠和抱拳送到侯景处。后来侯景攻打王僧便于巴陵未胜败退，就在江夏杀了抱拳，将尸体沉入黄鹤矶。当初抱拳梦见穿着红衣服在水上行走，到死时全身带血沉入江中，如同他的梦。抱拳对以礼尤为通晓，撰有新仪30卷流行于世。当时还有鲍行卿以博学大才著称，官至后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，升任步兵校尉。进献玉璧名，武帝下诏褒奖赏赐。他喜好韵语，到任步兵校尉时当面谢帝说，做舍人免不了贫困，得任武校实在是大孝。这类事都是如此。有文集20卷，撰有黄世仪13卷，成于龙飞记2卷。弟弟鲍克卿官至南康太守。鲍克卿有三个儿子，鲍简、鲍正、鲍智，皆有才艺之名，都是湘东王的五佐。鲍正好郊游，没有一天不去别人家，人们为此编话说，无处不逢乌灶，无处不逢鲍佐。鲍正不被湘东王所知，献书告退。湘东王恨他。到建业城县时，鲍正任尚书外槟榔，病重不能起身，侯景将他混在死尸中焚烧。湘东王听说后说，忠义不如纪信，利益不如相耻，烧掉抛弃，于是得到这样的下场。君子因此知道湘东王不仁。鲍简任湘东王镇西府中记事，出使蜀地，不屈从于武陵王，被杀害。论曰，夏侯胜说，世人之患不通经术，经术通了，取亲子官印如同拾取地上的草芥而已。这话在贺阳、贺琛、朱毅、司马炯身上应验了。但朱毅却侥幸得宠，任职掌权，不能用正道辅佐时政，苟且取媚。到招引寇贼败坏国家时，实在是朱毅的原因，祸难已经明显，却不治他的罪，即使他已死，恩宠赠赐仍然优厚，惩罚既不佳，赏赐也滥施。太清之乱原本就是应该的，故携清廉耿介，足以追捕古人。徐痴真正仁者确实有勇。徐孝穆聪明特达，缔造兴亡，进献谋划，诚信正直在此。鲍拳本是文房之士，却常担任职歌之任，不是他的才能，能胜任不也很难吗？